台湾第三势力政党时代力量最近在欧洲和美国展开了为期十天的国会外交行程，期间和各国的国会议员、智库学者与专家进行交流。时代力量在今年初立委选举中一共拿下了5个席次，成为了台湾第三大党。作为政坛新兴政党，时代力量要如何发挥监督制衡的作用？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时代力量的执行主席黄国昌立委来和我们谈谈有关的话题。欢迎
主持人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是我们首先我想了解一下，这一次时代力量的国会外交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那么我知道您在过去两天的行程里面和美国的国会议员也进行了会面，能不能和我们谈一下这次时代力量想要向美国的国会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时代力量作为台湾一个新兴的政党，那这一次国会外交从欧洲议会到英国的上议院，那现在到华府的 DC。我们一方面是感谢我们在美国这边的友人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于加入各种国际组织他们对于台湾的声援。那这次来主要是希望让我们美国的友人知道，台湾绝大多数的民众，特别是时代力量的支持者，非常多的年轻人都希望能够把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那更进一步的能够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当然我们了解美国长久以来采取的所谓的一个中国 One China Policy，
是
我们也可以了解美国当初在1970年代、1980年代形成这个政策背后它的历史的脉络以及当时的考虑。那不过到21世纪的现在，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认为说一个中国政策是开始必须要面临重新的检视跟检讨，特别是我们2300万人在世界上面作为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却没有办法以国家的身份参与各式各样的国际组织，那这个对于台湾人民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了解美国在现实上面所面临到来自中国的压力。那不过我们认为，事实上即使从美国利益的观点，在外交上面、在军事上面、在经济上面强化继续跟台湾的关系，我相信不仅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对于整个东亚区域战略安稳安全稳定的考虑有相当大的注意。
是，刚刚您也提到，其实时代力量是一个台湾新兴的政党。那我们知道，在今年的立委选举里面，就是时代力量很亮眼的拿下了5个席次的成绩。那么作为一个新兴的政党，而且是台湾第三势力，您时代力量怎么样就是发挥监督制衡的作用，或者是说时代力量在立法院在台湾政坛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跟目前执政的民主进步党时代力量一直是维持的一个既合作又理性监督的关系。所谓既合作包括了目前蔡英文总统他所承诺最重要的3项非常重要的改革，包括了司法制度的改革，包括了年金制度的改革，以及包括了转型正义这些议题的实践。那在这些重大的改革议题上面，我们了解蔡政府现在所面临的困难。那由于基于相同的理念跟价值，我们全力支持蔡总统在这些方面上面他所进行的努力。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时代力量作为一个在野党，在国会里面对于行政权进行监督，本来就是我们在宪法下面所应该去肩负的职责。所以在立法院过去一段上一个会期当中，在非常多重要的法案，那时代力量也展现了跟民主进步党不一样的政策立场。不过我们始终坚持的相信扮演理性的监督，透过公共政策公开的辩论，促进社会对于特定的公共政策议题不同态度的对话跟沟通，那最后形成政策的决策，是一个民主社会当中所应该有的常态。
是，我们接下来想把这个焦点放到这个两岸三地的这个局势上面。最近这香港的立法会选举几天前落幕，那么这个香港的这个全民选举里面呢，这一次的直选当中有19席的泛民还有本土的这个拿到的席次，一共19个。那么和时代力量一样，这次有许多的年轻人参与了立法会的选举，那您怎么样看这个选举结果对北京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在太阳花运动结束了以后，我们一直有跟很多香港年轻的朋友保持非常密切的往来跟联络， 我完全可以了解香港的年轻朋友他们在面对所谓一国两制神话的破灭之后他们所感觉到的挫折感，以及希望透过民主的程序啊去追求香港前途自觉这样子的信念。那这次的选举我觉得非常清楚的展现出来了，香港的民众对于这样子的呼声是有相当强烈的后盾跟支持。我觉得他对于北京政府啊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警讯，也就是说你透过不管是高压还是恐吓的方式，恐怕都没有办法去动摇这些香港年轻人他们去追求自由民主的决心跟信念，也代表了香港民众在35席直选的立法会席次当中给泛民包括民主自觉包括本土派19个席次，反映出来了香港人民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要去享有他们应该有的民主生活方式。我觉得对于北京政府来讲，或许他们必须要重新的开始思考，透过这样子一种高压这样一种恐吓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赢得香港人民的民心的。那我也相信香港这次选举的结果对于在中国内部长久以来追求自由民主非常多的维权朋友都带来了相当多的鼓舞跟信念。那我们乐见整个公民社会在香港在中国都能够逐渐的成长茁壮，我们未来也会针对共同坚持的价值跟这些公民社会保持良性善意的互动。
是，除此之外，最近台湾总统蔡英文传出说选拟定了选这个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作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台湾的这个代表，不过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也有新闻指出已经遭到了北京的否决，因为现在可能北京方面认为说宋楚瑜现在是橘子变绿，这个质疑他的政治立场。那么您怎么样看蔡英文这样的安排，或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那么北京的这个否决的这个做法您怎么样就是看整件事情？
我觉得我必须要强调的事情是在 APEC 里面台湾是会员国，那台湾要派什么样子的代表去出席这个国际场合国际会议应该是取决于台湾人民以及台湾政府的选择。那第二个部分是就蔡总统他选择宋楚瑜先生，其实宋先生他在过去常常到中国去，那跟中国那边的领导阶层也保持相当善意的互动。我会觉得蔡英文总统他这个选择是主动的抛出了他的善意，
是
那希望北京能够对于目前现在两岸彼此相互对峙以及陷入了所谓的僵局或者是冷冻期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能够可以说是先抛出了橄榄枝。那我觉得这样子 的善意啊，北京政府应该要非常积极正面啊的看待，因为就如同我刚刚所讲的香港情势一样，当你是用一样的态度跟手段再去面对台湾的人民台湾的公民社会，我必须要说这样的手段不仅达不到任何的积极的目的，它反而会把台湾人民推离中国越来越远。
是，您刚刚也提到现在两岸关系其实处在一个比较冷和的状态，那么北京方面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非常的强硬，到现在还在坚持要九二共识的表态。那蔡英文政府他其实表现的立场相当的一致，而且从就任到现在并没有做出任何违反他曾经说过的话的这个行为。您怎么样看蔡英文政府接下来如何解除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枷锁，然后重新开启两岸的对话？
我觉得其实真正要去解开这个结铃还是系铃人啊，就是说这个冷局或者这个僵局的造成，我并不认为是由蔡英文政府所造成的，反而在北京政府那边才是真正的关键。我想可能在中国他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蔡总统他是台湾经过民主的程序所选举出来的，
是
他不是透过一个神秘的机制一个黑箱的作业，那完全不知道谁支持他就突然的变成了台湾国家的领导人。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蔡总统他每一个重要的决策他都必须要回应当初选出来他的人民的意志。那从上一次的选举的结果来看的话，非常清楚的就台湾人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希望跟中国可以发展友好正常的关系。那但是你如果说要以一个中国的原则认为台湾一定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个前提下面才要展开两岸交流的话，那我必须要说它只会造成两岸关系更加的紧张。而蔡总统诚如您刚刚所说的，他所谓的维持现状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违反他的承诺， 而他在台湾内部事实上也承受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也就是说很多台湾人民是希望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为了现在整个大的国际情势以及现实上面很多的考虑，那大家先接受了蔡总统他所提出来的维持现状的政策，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国内不同的声音的声浪一直非常的高。那如果说在蔡总统释出善意这样的前提的情况之下，那北京还步步进逼，那一定要逼蔡总统去接受他们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或是九二共识的话，那下一个问题就会变成的是大家会开始重新思考我们这样子的退让，这样子的维持现状到底为台湾换来了什么。如果换来的没有中国方面的善意，而只是不断的逼逼继续的进逼跟威胁的话，那我相信台湾人民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表达我们要决定自己未来前途的决心。
是，由于时间的关系，黄文委员，我最后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刚刚你也提到了蔡英文他是在这个背负了强大的民意的情况下当选成为台湾的总统，那么不过最近他就任的执政100天之后所做的民调显示他的民调并不是非常的好，至少是直直落的情况。那么您认为作为一个在野党，您看民进党政府现在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他的民调一直的下滑？
我想我可能必须要先帮蔡总统讲几句话，也就是说他民调下滑的趋势，我会觉得是他背负了很高的期待，那在短期间之内大家好像没有看到非常具体的成效，但问题是说他所面对的问题恐怕都不是短期之间可以去处理的。
是，
好，话虽然这样子讲，如果说过去看蔡总统执政一百天过去来的表现，我相信里面有相当多的亮点，各位也可以看得到。那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就很多重大的公共政策可能他们没有去抓住一开始取得政权赢得选举的时候他们的核心价值，而在某些包括了像劳工权益议题的问题上面出现了有一些政策的反复或者是犹豫，那使得他们的支持者对于这样子的现象感觉到不安，因为毕竟政府在这些事情上面他必须要表现出一个广纳民意，那做出一个最佳决策一个果决的态度，而这个我觉得对于他民意支持度大家会看到下滑的趋势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展望未来，我会希望说蔡总统蔡政府不要忘记了当初台湾人民对他们的托付是什么，希望他们实现的改革目标是什么，希望他们贯彻的价值是什么，而取向于那些改革的目标，取向于那些价值，勇敢的大步迈前，不要辜负台湾人民对他们的期待。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和黄委员的访谈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时代力量执行主席黄国昌委员来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